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的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播出的时间已经逐渐到了2023年的年底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月呢，全球最瞩目的一个气候的大事呢，就是 COP28 在杜拜举行。那么董事长也亲自到达了现场，是不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跟我们带回来一些在现场的观察呢？董事长。
好，这个我们刚刚从这个杜拜回来不久哈。那其实这次印象蛮深刻的哈。其实开始的时候，这个会西方国家一直不看好了。不看好的原因是因为说，杜拜是产油国了哈。然后这次大会主席是产油工程师了哈，他是一个CEO 做的不错的，但是基本是产油国，所以他们大家觉得不是那么理想。甚至开始还有人在悲歌了，最好说，哎，这个不要要换地方，不要在那里做哈，而且最好找一个比较跟油国关系少一点的啊，因为他怕油国影响他们这个大会的结果。那第二个是讲说啊，讲不好嘛，你找人家多讲个理由了，他们又开始讲一些理由，说啊，杜拜这国家对人权不照顾哈，对人权不好。当然就人权的意义上讲，那个杜拜基本上是一个移工国齁，他七八成以上的人都是移工啊，本国人很少。那当然对移工的这个态度是全世界现在所有先进国家比较关心的事情。所以他觉得移工人权也不理想什么的。讲了一大堆坏话了，就是希望他不要办齁，不过还是办下去了。办下去结果看起来是，我个人认为是还算不错的齁，这是最近这几次来算是比较有一点具体结果的啊。虽然大家讲的不太一样，但是我等一下说明为什么说的还不错齁。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再回过来看杜拜齁。杜拜办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哈。杜拜这个国家基本上，它可以讲是一个会展大国了哈，专门办会展、办博览会的大国。因为这个杜拜的这些他们的领导者是非常有眼光哈。再不说，三四十年前他们就想到这个问题，他说，石油总有一天会挖光的嘛，或者用光的，甚至不能用。那如果不能把这个石油钱做很好的善加的利用之后呢，那将来石油没有，他们子孙就没得吃了啊！所以他们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拿到这个油源之后，不像有些油源的国家，王室就把这个钱拿走了，还有一些国家被贪污贪走了，那还有一些国家就乱花一把把它花光了啊，买武器等等哈。但是他们不是啊，他们是七个酋长国哈，大家互相在竞争，在做一件事情，怎么样把这油源的力量转换成他经济的实力，所以他就开始建设他们的国家。可是这个国家根本就在沙漠上了，就是其实水草不太深的这个沙漠国家。那沙漠国家怎么做？要做什么事？后来他们就想到一个新加坡模式啊，新加坡是个很小的一个国家，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地理位置非常好啊，所以他们讲新加坡如果要建设好，将来怎么新加坡继续生存做得好，他把新加坡做一个 hub center， 做一个很重要一个各种的中心啊，比如说新加坡是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航运中心的 啊，因为它那个地点呢，你船一定会经过嘛，那大家花钱要花在这边转运这个钱等等， 所以它变成很重要观光中心，什么都是啊。那他就把这一套的一样的逻辑思想观念搬到这个杜拜去啊。那杜拜的地理位置其实是非常之好了，哦，它的位置刚好是在欧洲跟亚洲的中间点了，而且在中东讲起来，它也是在海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所以他就开始把杜拜做一个欧这个中东的等一个大的这个。这个新加坡那种概念那个重心，因为它面积比新加坡大太多了哈，所以它现在也变成全世界最大的会展中心了哈，它也是全中东里面最大的金融中心、投资中心、观光中心，很多啊，这都很多。那在这么多的状况下，在最近几年进步是非常非常的快哈，我在公元2002、2003年的时候，曾经到过一次到杜拜，后来有几次再去。那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哇，这国家进步的真快啊！我这次再去再看了，也就是说，真是很了不起的国家了。但是这么短的时间进步这么快，建设这么多，啊，最有名当然不要说了，我们101本来世界最高大楼，他们比我还要高，阿里法塔。做到比我们他做到160-170层那么高，当然这是一个标志了哈。不过他其实建设是非常之多。那么其中有一项刚才讲过，就是会展中心，所以他们就盖了很好的一个会展中心。那这一次大会的举行跟过去的大会是不相同的，过去的大会如果在欧洲举行的话，常常欧洲虽然呢，它的基础建设非常好，但是欧洲的大会也很难得要办个3万人、4万人的大会，办不起来哦，而且很难办，非常不好办。他们有些国家也不喜欢办，因为去的话搞了很多人进去，生活都搞乱掉了。那你如果要2、3万人突然去的时候，你旅馆都没得住。所以我们在欧洲常常开会的时候要去开会哦，除了像德国这个。还算比较进步，其他如果到波兰什么东西的国家去的话，你要去开会，早上很早就走，他们当然有 bus 啊 shuttle 帮你走，但是时间都很长，因为他等于在台北开会啊，你住在新竹那种感觉。但是在哥本哈根开会，我印象最深刻，哥本哈根是丹麦嘛，可是我们是住在瑞典的，住在瑞典。啊，瑞典每天通车通到这个丹麦啊，这中国离它这么远了，是我们要经过它跨海大桥了。不过它就是大型的，三重埔新庄到台北市上班一样道理。不过它的海峡比我们这个河宽的很多了，所以走很远。所以开会倒是要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刚去你就要走好远，然后那个地点又很小很挤啊。可是这个。而且还有一些比如像摩洛哥啊这种国家基础建设并不是很足，所以联合国也很聪明，他就设计了一套联合国的会场。这个会场基本上是等于是组合屋了，用一次的而已了。但是用一次它这个就是跟永续不合了，所以他用一次以后这些都可以重复再使用啊。那个房子所有资料都要木头的啦，什么东西你办完会做其他用途还是可以用啊，不是说用完就丢掉。不过这样的看起来蛮简陋的了，就是说，你到摩洛哥啦、埃及啊这种，它不会很好的会场。但是呢，这个所以就是不一样，杜拜是不一样。杜拜因为它长期在做观光了，然后它做了非常好的这个2020年办一个世界的博览会啊，因此它的会场啊是奇大也无比啊，奇大也无比。它可是个大有大的缺点啊，从一个会场走到另一个会场哈，从一个展览场到另一个展览场，然后你会走得非常的辛苦了哈。那第一天我到还没睡觉以前呢，已经走了16000步了哈，实在是非常大，因为它会场很多啊，它的会场比过去历届的会场设备都好啊。而且它的这个建筑什么都是一流的啊，它的基础建设是非常的成功，唯独缺点就是说从甲馆到乙馆，乙馆到丙馆， 来回之间的走路时间实在很长，浪费在这时间是相当相当长。好，再说杜拜啊，我虽然去的温度也将30度嘛，但是这是冬天哈，比较没有像夏天那么热。如果夏天的话，被烤干的更辛苦。不过这样的话也蛮有趣的一个经验啊。他们的办会场、做法、电脑设备等等，老实讲也令人很赞佩，是做的是很成功。成功最清楚一件事情就很清楚，这个展览会场有个事情哦，你都要找很多展览会场，从会场去找 ABC 场什么场，他就告诉你这个是 B1、B2、B3 啊，哪一个会场 A1、A 多少。但是他有一个东西最奇怪哦，我这做的奇大也无比，就是厕所的标志哦，你眼睛一看都可以看得到，好大好大个标志。我们平常要上厕所，去找这两个标志都不太大，它奇大也无比啊，你差不多100公尺以外都看得很清楚，因为会场很大，是吧？所以他倒是这个照顾得很好啊。但是更好一点就是说，阿拉伯人哦，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民族了，他清真嘛，他什么东西都很干净，所以他的会场厕所都是非常的干净，做得很好，甚至他还要像类似临时厕所搭起来，他的临时厕所做得多，还有这个手扶梯上下，这照顾得很周到，实在很有意思，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国家真是有意思。然后因为太热了，大家不搞清楚，很多人会生病啊，因为在流汗流太多，所以他会场很多地方是免费送你瓶装水啊，当然瓶装水基本上也不是挺环保的了，但是也没办法救，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可以加水站，他这是有很容易加，如果在路上排队太长，他还会给一个瓶装水等等，那照顾的蛮好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开这次会感觉是蛮有趣的啊。那在这次会刚才讲，因为它会场大了哈，可以装很多人，所以这次开会总共他们计算一下哈，从11月30号到12月12号，其实到13号清晨才结束。他一共现场一共有实体参加有97,300多人，那线上有3000多人，就是10万人左右。哦，这个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会，有10万人在这边开会，这里面政府官员有9200多位啊，那5500位是联合国的官员啊，地方政府、非政府官员大概还有媒体，大概还有5500位是官员哈，那媒体大概1200位哈，当然 NGO 也不少。那这一次我看到台湾去的朋友们非常之多哈，各行各业是大概我所见识到。我参加联合国大会十几年来啊，十几次啊，这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我们的同胞们在开会，真是非常有意思。大家对这个题目是非常关心的、啊。那尤其这一次、啊，老实讲，很多题目，也让人家特别感到，很惊喜、惊艳啊。那么它的，UAE 的地方的位置是在这个红海跟波斯湾地区啊。它也是全球气候变迁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那有极端的高温啊、沙尘暴等等，那它本身的背景其实是很好讨论气候变迁议题的地方哈。那今年议题最主要有几个重点哈，第一大的重点是讲什么？第一个大重点是讲，因为今年呢是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会议。签了巴黎协定以来刚好是其中年啊，因为是2016到2030年嘛，所以这次做了很成功的全球盘点啊，大家去讲一讲说到底我们做的好不好，有什么问题呢？那全球盘点他就找出17个关键的问题啊，那其实最关键的成绩不好啊，成绩不好跟我们预期原来的有相当大的出入了。不过尽管成绩不好，它是有个优点，这次等于做了全球盘查之后，大家就知道问题所在更清楚，因此全球盘点之后他就提出全球盘点之后以后我们要怎么做法啊，那这样的话对这个未来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帮忙。 那实际上讲，从2015年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全球总量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减少哈。那这样会产生什么问题呢？产生将来继续上去的话会产生问题。所以在全球版检之后，他就定出将来我们要做的目标啊。那这目标定清楚，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了解，这个要影响在未来台湾的发展。那么这个全球盘点大概是这样，在2011年的时候预测在2100年、啊、就是90年后升温大概会 3.7 到 4.8 摄氏度、啊、那目前升温是 2.4 到 2.6 度、啊、如果所有大家的承诺都可以完成的话、升温可能可以降到 1.7 到 2.1 度左右啊，但是实际上讲，这个承诺还继续下去了。如果不承诺做得好的话，将来我们温度会完全失控啊！啊，那尤其今年哦，今年是虽然今年刚刚要过，还没过好，今年大概全球平均的气温呢、啊，有86天呢、啊、是超过 1.5 度，工业革命前 1.5 度，那9月份跟超过 1.8 度。所以大家会感觉到说，哦，今年天气比较热哦，今年比较热，的确是比较热，因为根据联合国的这个统计的报告，结果是这样。好，那刚才讲，今年联合国第一件大事就是全球盘点，啊，全球盘点，然后拿出全球盘点的结果跟资料出来啊，那这个资料出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好，我们怎么办。那过去我们全球盘点是二氧化碳比较做得很详细的，那甲烷这一次要特别注意，因为甲烷跟这个有一些氧化亚氮啊、氟氯化气体等等啊，这个增加得非常快，尤其氟氯化气体就是我们冷媒等等这些，对气候变迁、温度上升是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么大的影响之下，成长很快是非常危险啊，那这个是他们现在非常关心的、啊，所以未来可能对这些工业用使用的这些气体会严加管理啊。如果不管的话，光管 CO2 还是不够的啊。那当前历史上排放这个温度、啊，以今天看哦、啊，跟过去看起来其实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排放哈、啊。全球人口收入最高的10%的国的人哦、啊。它排放占全球一半啊，所以我们谈了半天了、啊，就是 10% 的人呢、啊，10%的人，他占全球一半的碳排放，然后收入底层的50%啊，底层的50%才放12% 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每次联合国开大会，你会觉得这个是个富国跟穷人国之争了。富国你还排放那么多，然后你再要求那个穷国要减少，当然大家心里会不太平衡嘛。这也就是联合国所谈的事情，就是公正转型啊，啊，公平正义永远是联合国在开大会大家在吵的。这些小岛国啦，太平洋小岛国，然后比较未开发或者开发中国家心中都是不太平衡的，啊，你们排放那么多啊。还叫我去减少啊！你减少都比我排放减少的太多了，这就是每一次开会哦，为什么会吵得不太愉快啊？会搞得很久的原因在这里。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说明。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近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近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分享到董事长亲自前往杜拜参加 COP28 在现场的观察，谈到了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几项重点。董事长，
好，那减量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全球这个碳盘查哈， 那这个办之后呢，当然最重要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为止，联合国一直在吵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讲了半天要减少，但是就是没有钱啊。所以在好像是2009年的时候，丹麦的会议的时候曾经提出来说，这些比较有钱先进国每年要提供1000亿美金来做这个事情。1000亿当然是很大了，不过那个是一个画饼，从提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年有1000亿的钱进来办这个事情。那这里面钱又分两部分，一个叫做政府的预算拨款，一个就是银行金融单位 的这个经费的钱。那金融单位的这些钱基本上讲起来就是贷款就是叫做永续融资。所以这一次大家知道一件事情要叫政府出钱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老实讲穷国有穷国的问题，富国有富国的问题。美国最有钱其实美国这个一直预算的这个超支已经太大了，所以要再拨钱这个他们总统其实不太很愿意的。不要说美国了，欧洲现在正穷要拨那么多钱也不太可能。所以大家对这个政府的预算方面其实不太抱太大的一个期望。那这一次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很多重点会移到这个金融单位的永续投资。那在 COP26 就2年前在英国开会的时候，英国人是很会搞金融的，他做一个很棒的一个叫做 Glasgow 这个近邻转型的一个联盟，把全世界有100多兆的经费的银行啊、人寿保险公司啊、基金啊等把它联合起来。可是到现在为止看起来那个功效不是很理想，不是大家想说我组成就有钱组成跟有钱不有钱还是两件事情，因此大家对他有点失望。所以是由原国来做的时候，因为由原国还是有钱的了那杜拜这个阿联酋他们就起来阿联酋刚才讲过他就是一个金融中心要强，所以他就募集了不少钱，好像是募集300亿左右，愿意来多做这个事。那这算是一个成就了，很不容易的，就是说由英国一起来做。但是这个钱要怎么做，后面还是有问题的，因为金融单位基本上不是慈善单位，他就算给你钱，我讲说我要捐多少，不会说我就给你了。像我们的政府像美国政府都有不少的钱，那个钱叫做援助案，我给你呀，我就给你了，我也不会跟你问到你怎么做收入多少回报多少。但是银行不是银行给你的钱我要回收我银行同样不是慈善机构我要活。所以这里面当然又产生非常多的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了。那也因此呢这次好是说大家承诺有钱要出来要看怎么做。这在所谓的绿区方面，蓝是会员代表开大会的那绿区方面他就会比较说好那我们来做，但有各种的讨论会在里面。那再来第三件事情我们过去都在谈减量。但是这个减量之后呢，其实联合国做这是两大方向，一个是减量，一个叫什么，一个叫做调试。调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发生非常大的问题，温度已经在上升，可是那个温度的上升不会因为你今年减量它就会下降，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它如果不是被吸收会减少，它永远会存在那里，它的存在就发生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它温度还继续上升，那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所碰到的问题，是已经说一个外国人叫 new normal 就是新的一个常态。那新的常态是一个跟你过去生活不一样的温度出来，因此这个温度做的下的你做的房屋啦、医疗体系啦、各种观念的做法都会跟以前是不相同的。
在这个不相同的状况下，我们要怎么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今年在这方面，第一个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地球的健康哈，我们地球生病了，同时我们要注意人的健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地球健康跟人健康是摆在同一个阶层下来考，因为我们人要调试一下，我们没有办法在因为气候变化变迁时我们继续生活得很好，所以今年很重要一个议题就是在这种观念下很大的议题就是健康永续的问题。那健康永续的问题我们这可以这么讲哦，我们在健康的问题上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说我们怎么样让人过得很好哦。所以他第一天他一开始就有个天叫健康日啊，就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会有一天叫做健康日。他健康日的意思在哪里，就是说那一天很重要，大家注意这个是个问题，然后我们提出很多问题在那一天来讨论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本来健康日啊应该是谁在提的，应该是 WHO 啦啊，世界卫生组织来提啊，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变成气候组织在提。意思就是说过去如果是医生在谈的时候跟那个差别在那个，就差别就是那个东西啊是所谓的同温层在谈，都是医生啊医疗体系啊护士在谈，那这一次不是，这次变成全民在谈啊，哦，大家都谈这个问题，因为问题太大了，所以联合国第一件事情就在想怎么来解决这问题。第一个要解决问题就是说因为气候变迁产生很多新的疾病传染病等等，那这些病影响人很大啊，这过去是没有这个 流行病，现在突然有了啊，比如说最简单了，就算在台湾好了，台湾我记得三十几年前快四十年前我在当环保署长的时候，政府有很大的政策，因为我们有一个登革热的问题，那登革热都在哪里，都在高雄啊，登革热要在温度要比较高的温度会在那个地方啊，那所以呢重点都在高雄，那可是这个地球温度其实不断在上升啊，台南的温度也上升了，嘉义的温度慢慢上升了，所以蚊子的面积就开始往北跑啊，这生病的面积往北跑，这就是所谓的气候变迁所产生传染病流行病的变化啊。当然这样台湾慢慢慢慢越往 越北跑，就是说登革热，那登革热是所有的病菌中一种而已啦，各种疾病都会产生这种问题，所以人家讲说蚊子会爬山，什么意思呢，因为本来哦，这个山越往高的话，温度会下降，啊，但是这个时候啊，因为温度上升以后，山上的温度逐年逐年上升，虽然上升比例不高了，可是那一点点对蚊子的生态就有影响，所以本来是山下有的疾病，山上慢慢会有，啊，所以我们就会了解说，气候变迁影响病，这是其中一种，啊，我们等一下再说明。
好，我们现在再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近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带回来在 COP28 杜拜举行的这项会议当中的最新的观察，可以看到，原来这个健康日这件事情竟然是气候单位提出来，是非常有意思的。董事长，
好，那最后还是要回归了哈，到底谈了什么事情，什么好结果？其实大家这一次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什么，我们上次在27的时候说要把化石燃料使用，本来说要把它完全的去除，后来变成逐渐的下降使用，就是英文叫一个 phase out， 一个叫 phase down， 就下一点。那这一次呢开到最后一点，然后再加码看， 加班开了，结果在13号的时候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哦，这次不错啊，198个国家的代表决议达成共识。各位晓得198个国家共识比天登天还要难啊，一个国家说不行都做不成了。你不要说当然就我们立法院要每个都要完全达到共识啊，虽然都要党败在后面都很困难的事情啊，但是很了不起啊，他只是把它完成，就是说一个共识啊。他承诺什么事情呢？承诺进行能源系统转型，脱离化石燃料啊，并以公正有序的态度，在这关键的十年加速行动，以利2050年达到近零。这个是很明显在我们这个气候这个历史上峰会里面大会里面首次明显决定要这样做啊，虽然这跟很多人的期望是不一样，很多人期望还是希望 phase out， 就是不用的时候，但是现在改成一个转型啊 ，transitioning 啊，那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希望碳排会达到高峰了啊，还有这些承诺一件事情，要淘汰无效率的化石燃料补贴。什么叫做无效率的化石燃料补贴？基本上化石燃料补贴有两个啦，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帮助这些改善改革技术等等，我们加钱去补贴人家去做技术的改变啊，那这很好啊，你说电动车啊，做什么都可以。那无效的就是说，哎呀，现在这个物价涨得很多了，那为了民众的物价不要影响太大，那政府就没有条件的，我就送给你钱了。就是这个让这个石油价钱不会上升了。换句话说，你控制油价就是所谓的比较无效的这个化石燃料补贴了。这个是比较复杂了哈，这个就是牵涉到一个国家政治的问题啊。不过他这一次大家承诺哈，那要逐步的这个本来是这个他要说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啊，这个欧美都不太满意啊，所以不满意说没有办法决定啊，最后还是跟产油国大家得到一个共识，很难啊，各位想，你在产油国的地方通过一个这个要把自己我们习惯叫自供了，自己去掉自己的产能，这是真的是很难，他是把它决议成功，所以我是觉得今年这个大会主席那个他叫加比尔，这个他是很了不起啊，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得到一个这个结果是很了不起，而且他在这个全球盘点决议的各种决议也是无意义的被采纳啊，所以我是觉得从另外观点上讲，我们不能不说这一次的杜拜的一个这会议里面，应该算是成功的，算是从巴黎协定到现在以来进展算应该是最大而有结果的一个会议啊，所以我是愿意给他掌声的哈。当然，很多人对他还是有意见的，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如果要知道开会困难度，老实讲，很了不起了，已经做得非常好。那这次也在历史峰会第一次谈到甲烷跟甲烷跟减量哈，因为二氧化碳不过占75%左右嘛，还有25%左右不是二氧化碳，有甲烷啊。还有其他的氟利碳化物啊等等啊，那些东西还有啦，这些都有啊。那甲烷比例很大啊，甲烷通常都是牛跟羊的畜牧业产生最多啊，因为这个反刍动物会吐出很多甲烷出来啊，啊，所以在这次也达到一个共识，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哈，这个从这次之后呢。我们要加强我们自己的节能减碳的措施，而且他希望在公元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装置容量这个再生能源要加3倍了啊，我们这个能源效率要增加2倍啊，很多其实也蛮有具体的东西啊，然后想这些东西我们慢慢消化，我相信在未来时间特别明年以后，我们国家很多政策会配合这改变，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目前是有共识的一个重大决议。
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带回来我们在 COP28 现场最新的观察以及讯息，谢谢您，谢谢。
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